各位小朋友大家好，转眼我们已经要讲到第十章了。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我的忠实听众，就是我的儿子子曰。其实录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子曰，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而前段时间呢，我的嗓子出了问题，就是严重到无法说话。子曰呢，因为每天都要听睡前故事，他听不到故事非常难过，而且他不要他爸爸代替我来讲故事，因为他觉得在他心里妈妈的声音是最温柔的，他最喜欢听妈妈讲故事。昨天我送他去幼儿园，在班里晨练的时候，我没有走，偷偷在窗前看了一眼。当时在场的小朋友都很高兴的在玩一种咱们小时候玩的类似的丢手绢的游戏，我看他们玩的都很开心，但是只有子曰闷闷不乐的站在墙边。老师去拉他，他也不愿意加入。后来晚上讲完故事，我问他原因，他告诉我他不喜欢玩这个游戏，所以他就非常生气。我告诉他呢，以后要学会快乐，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情，自己心里难过呢，实际上唯一能够产生影响的只有自己难受，对别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所以我告诉他，以后即使面对难过的事情，也要带着笑容快乐的去面对。好，今天我们讲第十章，熊与熊的战斗。金发姑娘、三只熊、女孩们和月亮脸一起走出了小屋子，外面是冰天雪地，而墙上却盛开着玫瑰，这是多么奇怪的景象呀。问题是，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大白熊呢？金发姑娘不解地问。
在太阳的那一边，熊爸爸说。
这时贝西和弗兰尼惊奇地发现，月亮和太阳竟然同时在天空中发亮。他们跟着熊爸爸一步一滑，手拉手走在冰天雪地里。天气太冷了，他们感觉自己的鼻子和脚趾头好像正在结冰呢。突然，他们看见了乔为魔法雪人做的小雪屋。
看，熊爸爸说，我们最好过去看看。
就在他们快要到雪屋时，一个巨大的白家伙从雪屋里挤出来，盯着他们。这家伙正是魔法雪人。一看见三只熊和其他人，魔法雪人就在风雪中大叫起来。
敌人，敌人，嘿，熊们，快出来，赶走敌人。
我们不是敌人，
月亮脸喊道。金发姑娘想要跑向魔法雪人，告诉她自己只是个小姑娘，但是被月亮脸拉了回来。他才不信任这个老奸巨猾的魔法雪人呢。魔法雪人弯下他那肥胖的大身子，抓起一大把雪向金发姑娘扔去。金发姑娘弯腰躲闪，雪团从她头顶呼啸而过，打中了熊宝宝。
哦，
熊宝宝被打得跌坐在地上。于是一场大战瞬间爆发，一群雪白的熊从地下的家里跑出来支援雪人。不一会儿， 天空中到处是飞来飞去的雪球，雪球太硬了，当它们打在身上时疼得厉害。虽然姑娘们喊着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没人听他们说什么，战斗愈演愈烈了。天哪，贝西剧烈地喘息着，用尽全力把雪球直直地扔过去。这太可怕了，这样下去是永远也救不出乔的。可是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当你受到攻击时必须先保护好自己。于是三只熊、女孩们和月亮脸愤怒又无奈地被卷进了这场雪球大战。啪砰咻噗，这是雪球砸到身上时发出的各种声音。不一会儿，战场上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大白熊的呜呼声，三只熊的呜吃声，孩子们的喊叫声，月亮脸的尖叫声。月亮脸像疯子一样上蹿下跳，一边踢雪一边扔雪球，因为他大大的圆脸正是雪球的好目标，所以他比其他人挨的雪球更多。倒霉的月亮脸。而当这场激战正在进行时，你们猜猜乔在哪儿呢？他一听到敌人敌人的叫声，就立刻躲进了角落。他可不想卷进任何战斗。当他看见熊们跑出去只留他一个人时，他立刻决定逃跑。乔蹑手蹑脚地走出洞口，爬上地面。由于这场战斗的位置离这儿有点远，所以乔不知道所谓的敌人正是他的朋友们。如果知道了，他一定会立马加入战斗。乔想，他们制造着多么可怕的声音啊，听起来真像大猩猩和熊们在战斗。我才不要靠近他们，否则我不是被他们吃了，就是遇到其他更糟的事。我只要努力地向相反的方向跑就是了，希望能遇到人来救我。所以身穿白色羊毛大外套的乔就像一只小白熊，他匍匐着在冰雪上前行，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他们的视线后拔腿就跑。乔跑啊跑啊跑啊，可是他一个人也没遇到，甚至连个鬼影都没有。好不容易看见一只孤独的海豹正躺在一块冰上，可是他一看见乔就忙不迭地潜到水下去了。这时乔在万分惊诧中停住了脚步，眼睛瞪得像大大的铜铃。他看到了三只熊的小屋，小屋孤零零地伫立在冰雪之中，玫瑰花依然绕着屋子盛开，香味弥漫在空气之中。我是在做梦吧？乔不禁叫道。我一定是在做梦。一座房子爬满玫瑰花，在这冰雪之中。啊，我得去看看谁住在那里，或许他们可以给我点吃的，让我休息一下。我真的好饿好累呀。他敲了敲门，没人应声，便打开门走了进去。他看到屋子里空无一人，可是桌子上却放着三碗热气腾腾的燕麦粥，一个大碗，一个中碗和一个小碗。屋子里十分昏暗，于是乔点了支大蜡烛放在桌子上。乔瘫倒在那把大椅子上，可是它真是太大了，他只好爬起来。他又在中号的椅子上坐下， 可是上面堆满了坐垫，根本没办法躺在上面睡觉。最后，他只好躺在了最小的椅子上。这张椅子的大小刚刚好，乔躺下准备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可是小椅子根本承受不了他的重量，被他压碎了。饥饿的乔再次看到了热腾腾的燕麦粥，他吃了一口大碗里的粥，太烫了，舌头都要冒火了。他又吃了一口中碗里的粥，太甜了。他吃到小碗里的粥时，味道刚刚好，于是乔吃光了小碗里的燕麦粥。然后乔想要睡觉了，他真的需要休息休息。他走进卧室，躺在最大的床上，可是床太大了，他又躺在中号的床上，床又太软了，他会陷在里面。最后乔躺在了儿童床上，这张床又温暖又舒适，而且大小刚刚好，他很快就睡着了。这段时间雪球大战仍在继续，魔法雪人太高大了，大白熊们又都很好斗。不一会儿，三只熊、孩子们和月亮脸就被打得连连后退。这时暴风雪来了，雪下得越来越大，大家看不清任何东西。月亮脸大喊道，熊们，金发姑娘、贝西、弗兰尼，快抓住彼此的手，不要松开，在暴风雪中是很容易迷路的。大家立刻牵起手来，风吹着雪猛烈地打在他们的脸上，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弯下腰，开始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一步步远离大白熊。大白熊这时也停止了战斗，正千方百计地想找出敌人在哪里呢。
不要喊叫或发出声音，月亮脸说，我们可不能让大白熊听见，以防他们把我们变成囚犯。这帮熊大概不会听三只熊的，快离开吧，我们得在暴风雪结束前找个避风地。
大家都很狼狈，他们又冷又怕，还迷失了方向。他们在风雪中踉踉跄跄地前行，紧紧抓着彼此的手不放，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突然，金发姑娘挣脱月亮脸的手，指着前方，
灯光！
她惊喜地叫道，大家都停住了脚步。
看到了，看到了，那是我们的小屋，
熊宝宝惊喜地尖叫着。
可是谁在里面呢？肯定是有人点了蜡烛。
他们一个个都盯着窗户里的光亮，谁会在小屋里呢？难道魔法雪人已经发现他了吗？还是大白熊？里面的是敌人还是朋友呢？当他们站在原地百思不得其解时，风呼呼地刮着雪花，雪花落在每个人身上，越积越厚。月亮脸打了个寒战，说，
这样站在风雪中会得重感冒的，我们进去吧，看看到底是谁在那儿。
于是熊爸爸打开门，大家纷纷进入小屋，半是惊恐半是好奇地环视这间空荡荡的房子。
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会。